样的一个生命的倾倒，更在圣经当中，还有历史历代当中，都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啊，为着回应你的大使命而走出去，啊，就求主今天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啊，再一次感动，也搅动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主你是配得我们舍下所有来跟随你，啊，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个故事，一个经历。那谈到《使徒行传》呢，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对吗？好像是初期教会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基督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可以势如破竹，一路就向外扩展，就整个教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被建立，太让人羡慕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没有什么交通的快捷工具，然后都是靠徒步，在就是坐船，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间点，他的这个福音怎么会传得这么快？那我们如果我们看圣经《使徒行传》当中哈，为什么动不了？啊，好，那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八节，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行程。那福音呢，先在耶路撒冷传遍。我们知道，3000人信主，对吗？五旬节，然后5000人信主，福音大爆炸，然后随即呢就往外传，传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那最后又传到了欧洲大陆，一路就是非常非常顺利，让人感觉。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是神的呼召啊，临到了使徒，使徒是出于一个顺服的心。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又好像是圣灵行传，他特别强调圣灵是怎么样感动使徒、感动门徒，使徒就顺服。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整个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的兴旺，对吗？如果今天有一个教会，几场布道会下来，比如说我们教会一下子变成了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我们兴不兴奋呢？我们非常兴奋。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们要多植几个堂，对吗？我们在本地要好好的牧养这些弟兄姐妹，一定让我们教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可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当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个好像是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一场的大逼迫来到。为什么这个不好用？好，那当耶路撒冷教会很复兴的时候，这个教会呢，就因为斯提法的殉道，就大遭逼迫，所以在人看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人看来是一个衰退，是吧？本来很多的人突然之间都散了，在人看来是一个衰退，但其实神是把使徒们、门徒们都差派出去，然后去传福音。那这里只是单独介绍了一个人叫腓力，但其实是门徒走遍各地，他只是记载了一条线。那腓力呢，就把他传到了撒玛利亚，就好像刚才第一章八节说啊，因为这场逼迫传到了撒玛利亚。那紧接着神又兴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叫扫罗。扫罗正在逼迫教会的时候，神就呼召了他。 哦，好，那他是说啊，扫罗在逼迫门徒的过程当中啊，神用大光把他击倒，所以神呼召了一位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你看，这都是出于神的预备。当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在犹太人当中传遍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人要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可是以扫罗的身份，以扫罗在当时教会的地位，即使他信主，他都没有这个影响力去让犹太人接纳外邦人。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这种的排斥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神又兴起了一个人，就是谁呢？就是彼得哈。那彼得呢，就是在这个为什么彼得他在一次祷告当中，神就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那就是让他看到了一些不洁净的食物。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他接纳外邦人，所以彼得也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啊。在人看来，人不能接受他非常的顺服。当他顺服之后呢，神就让犹太人接纳了外邦人，所以对外邦人传福音这条路呢，就可以说开了。那开了之后呢，保罗就一路宣教，对吗？他走遍了这个亚细亚啊，在这些地方建立教会，和巴拿巴两个人。可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游布道的时候呢，他又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异象，但是呢，这个异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动呢？是一个人非常好像是非常软弱，需要帮助。所以神让保罗看到的是一个出自于人的求助，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福音。其实啊，弟兄姐妹们，出自于人的求助我们常常都能听到，对吧？每一次有宣教士分享，每一次你听到拆传大会的时候，你都听到的是出自于人的求助。那当保罗这一行行人他听到这个出自于人的求助的时候呢，圣经是这样说的，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而这里他用了一个字，他说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就是说保罗没有说再等等，我们再祷告一段时间，我们先在亚细亚再走一走，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因为这是一条很难的路。可是这里说他看到了这个异象，他随即就要往那儿去，因为他就认为这神召我们往那里去传福音。可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看来草率了一点，对吗？我们都会觉得很草率。如果今天有一个宣教士，或者有一个地方的人、地区的人，他们那里福音很贫瘠啊，说啊，我们这里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感动，对吗？我们会有感动，可是我们走不出去，为什么呢？我们说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感动，啊，我们很难就认定这是神的呼召，为什么认不定呢？因为我们走不出去，不是说神的呼召不清楚。我们常常听到人的求助声，这里有需要，那里有需要，但是我们走不出去。为什么这么难走出去呢？因为啊，走出去呢，是有很多明显可见的苦难，就是艰难的。我们要舍下很多，我们真的是很难。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其实是说得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的这个28章18到20节，耶稣说你们要去，所以他的呼召是你们都要去，他一直都让人出去，从来没有说你只守在这里别动，即使你走出去只是短短的时间，都是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看到万民。很多时候我们耽顾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看不到万民。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教会观缺乏一个普世的大公教会的教会观。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分享这个宣教工厂的情况的时候，那当然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后来提问题，他就说为什么现在国外有人来到中国华人教会当中服事，那为什么我们又要出去？他说我们各管各的不就好了吗？就是你在你的教会，我在我的教会不就好，为什么你要去我的教会，我要来你的教会，你要来我的国家，我要来你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呢。难道你一家人你不去看你别的住在别的地方的你的兄弟姐妹吗？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在海外，你一定常去看他，对吗？要了解他的生活情况，来建立我们之间的情感，这是必须的。我们是一个普世的大公教会啊，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服侍神、跟随神就是有明显可见的苦难。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很舒适的安乐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动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当他受洗，圣经说，在马可福音说，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那有人就问，为什么在马可的这卷书里他又特别提到耶稣在旷野跟野兽同在一处？很多的解经学者就认为，当马可写这卷书的时候，当时的初期教会可能正在遭受逼迫，他们可能被扔进了斗兽场，所以在提醒当时的信徒，耶稣也曾经与野兽同在一处。所以跟随主就是一个苦难的路，是一个受苦的路，是要付上代价的。保罗在他的宣教的过程当中，他说到他所受的苦难，当然他不是在诉苦，他是在告诉这些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我是基督的仆人。他说我是受苦的，我是可以夸口，就是他的软弱，他受这些苦，被这个鞭打哈，被棍打，被石头打，也船坏，所以他还受到了很多江河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图表当中，你看其实他第一次宣教是很小的一块地方，到第二次的时候慢慢扩大，第三次的时候是跨到了欧洲，所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他的确受了很多苦难，也正是因为他顺服，他受了这些苦难，神就用他把福音传遍了欧亚大陆。那我们看到苦难之后，苦难的背后其实是有祝福的。保罗在书信当中呢，我们很难看到他生命的一个成长经历，对吗？他很多都是教导，教训人要怎么样去有传纯正的福音呢，也就是解决教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书信当中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的强，就觉得他真的是没有软弱，他真的是一心爱主。可是保罗的生命不需要成长吗？他需不需要被神对付？他需不需要破碎自己？当然也需要。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保罗的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他来到马其顿的时候，他遭遇了什么？我们看到苦难背后是有祝福的。我们看他来到马其顿之后哈，那他从那里他们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说他们听到了马其顿的求助声之后呢，就来到了马其顿这个第一方的头一个城，就是罗马的住房城。他们在那城里呢住了几天，当安息日，他说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儿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保罗来到腓立比之后呢，这里说他到河边， 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没有会堂，因为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他通常都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他是先给犹太人传福音，他不是不爱犹太人，他非常爱犹太人，然后他才去传给外邦人。那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而且还是妇女，说明这个地方的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弱的，几乎没有人信主。但是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神就开导了一个女人的心，而这个女人呢，还是一个做生意的，这个女人在人看来是非常难信主的，是有钱人，那神就在这时候开导了她的心，就把这个果子给了她。所以你说保罗来到这里开不开心呢？开心，对吧？神给了他一个历史可见的果子，所以非常的鼓舞人心啊！我们不知道保罗他们这些人来到欧洲之后他们的心情如何，但是呢，神的确是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赏赐，相信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发现好像保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坚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第一次的牢狱之灾。所以保罗不是后来去了罗马他才坐牢的，他曾经在欧洲的第一站他就坐牢。那这次牢狱之灾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惊住保罗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那这是当时他来到马其顿腓立比，他在结了果子之后发生了一个意外。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多日不肯赶鬼？圣经说他在什么情况下赶的鬼？圣经说这个女人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叫到一定程度，保罗已经烦得不行了，他情绪冲动之下，他就说哎呀出去吧，就给赶出去了。就是他已经不行了，他不是因为要赶鬼而赶鬼，是因为他烦得不行了。那保罗为什么不肯赶鬼呢？这个女人叫了这么多天，他为什么不肯赶呢？我们想我们看到他进到监牢之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意外，为什么在监牢里，他半夜他不睡觉，对吧？他唱诗赞美，祷告。有人说保罗被圣灵充满，他感动开心。他不会在牢里开心吧，对吧？哪有人说到了第一站到欧洲他到牢里去开心呢？一般我们通常弟兄姐妹们晚上睡不着觉是有什么情况睡不着觉你开心是睡不着，对吧？但我们很难想他得坐牢他开心然后睡不着。所以最有的一种可能就是他害怕，对吧？在害怕的情况下睡不着觉，就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你要知道保罗的心情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开心。他为什么不肯赶这个女人这个鬼，我们就知道他不想坐牢，对吗？保罗在这个婢女跟着他的还这个鬼在喊叫的时候，你要知道保罗多日不肯赶鬼，因为他非常清楚他赶出这个鬼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个婢女的主人们财力得财力的这个途径没有了，他一定会吃官司，对吗？所以保罗根本他就不想惹麻烦，因为他到了腓立比，是他到了马其顿第一站，对保罗来说也是一个新的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新的事工，也是一个新的传教地方，他也不熟悉这环境，他一定是处处谨慎的，他一定不想发生任何意外影响他在这地方宣教。所以你看，他为了让他的个宣教事工没有麻烦，他看着这个女人几天这样的喊叫他不肯赶，多可怜的一个女孩子，对吗？他不肯赶，他怕影响他事工。所以你看，神就逼着他，用这个女孩子烦到一定程度，逼着他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也不是我们想象的，他像耶稣一样，他见到人他就医治，对吗？只有谁是不付代价要尽一切能力传福音的？只有耶稣基督。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常常安息日被人挑战，就是因为他常常安息日去医病赶鬼。可是他不知道安息日医病赶鬼会给他带来麻烦吗？他一定知道。但是他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有人就说啊，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不用守安息日。那这种的说法就是大错特错。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他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所以他凡事都遵守律法，他是一个这个世界上唯一守全律法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人。他为什么要生活33年半？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守律法的人，这样他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他这个守了律法的完全的生命就归了我们。所以他是守律法，他守安息日，只不过犹太人根本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什么是安息？神让他们这一天停下来，停止任何事上的操作，完完全全的去享受跟神的同在。虽然每一天都享受跟神的同在，只不过这一天分别出来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每一天神都跟他们在一起。跟神同在就是跟爱同在，神就是爱呀，神是爱的源头。所以当安息日有人有病啊，有被鬼附的时候，神的爱是不能止息的。正是这些人要经历跟神同在的时候，当时的法利赛人就不允许医病赶鬼，他要在这一天跟神隔绝。是他们不守安息日，从来都不是主耶稣不守安息日。正是这些人要经历跟与爱同在的时候，他们要爱止息，不能医病赶鬼。那耶稣只在安息日治病吗？肯定不是，对吗？他一直都是医病赶鬼怜悯贫穷，只不过在安息日这天他不能停止。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说等明天吧，对吧？今天这个太麻烦，今天会这些人会挑战我，算了，我等一天。我们人可以等，我们人可以停止对人的爱，可以止住，我们的爱是可以止息的。可是神的爱是不能止息，神的爱他看到怜悯的人他就要医治。所以耶稣他就是愿意为罪人付上代价的。可是保罗不是完全人，他是需要这种生命成长，他可以等。当看到这个婢女啊很可怜的时候，被鬼附，想想一个女孩子是不是疯疯癫癫的，多可怜的。但是保罗他也看重自己的事工啊，他有自己的筹算啊，所以他等，他可以止住。所以神逼着他把这个鬼赶出去，他就真的是吃了牢狱之灾，付了代价。所以在半夜的时候啊，当啊大家都睡的时候，你看他睡不着，他一定心情不好，对吗？他是在冲动之下啊，在脾气血气之下啊，他受不了了，他赶着鬼，所以他一定心情不好。那这个牢狱之灾怎么办呢？我怎么下面传福音呢？我刚到马其顿，好不容易有一个果子，正兴奋的，突然之间就被扔到了牢里，所以他一定心情不好。那在这个时候就赞美神祷告。那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就在监牢里发生了一件事，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我们问一个问题，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保罗他们正在唱诗赞美祷告的时候，地震突然发生了，如果是我们在牢里，我们会怎么想？哇，神开路了是吧，快跑吧，对吧？哎，这是很正常的呀，我祷告之后神真的听了我祷告要放我出监牢，是不是本能的反应？这我们都是反应。如果真的有人，我们当中有人进了监，我们教会会怎么给祷告？赶紧出监牢，对吧？这时候地震了，神听了祷告，所以保罗第一个反应应该逃跑，对不对？但是我们问，为什么保罗不逃走？因为在使徒的经历当中，的确是有坐监的时候被神救出来的经历。这个人就是彼得，对吗？当彼得要被杀的时候，第二天就要被杀了，那他在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但是呢，彼得自己呢，圣经说彼得你看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他还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第二天就要被砍头了。但是呢，这时候有一个主的使者带他出去，所以彼得就一层一层的被带出去，然后最后他说我现在真知道是主差派他的使者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且所盼望。彼得为什么走呢？因为是使者清楚带他出去，对吧？彼得不怕死，他都能够睡，而且第二天就要被砍头了，他睡呢还是天使给他拍醒的，对吧？他不是说有点动静就醒啊，所以他不怕死。那保罗为什么不逃走呢？因为保罗在当时啊，弟兄姐妹，他看到的是这个禁足要拔刀自杀。这个时候的保罗已经不再是他不肯赶鬼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人的生命的宝贵，所以他为了这个禁足，他不逃走。因为在他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逃走了，这个禁足肯定是要被杀，所以你看他要自杀。所以此时的保罗生命已经改变了，就他看重人的生命，不再看重自己的安危，所以他没走。而当他不走的时候呢，圣经说这个禁足进来说什么？说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禁足这个问题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此时的囚犯都没有逃跑，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之忧，对吗？他已经不存在会丢性命了，因为如果这些人都跑了，他可能会因为失职会被砍头啊，所以他要自杀。但是他看到他们没有跑呀，所以他不存在生命的危险。另外，即使他有性命之忧，他问希拉和保罗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两个囚犯怎么能保证他的生命呢？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禁足他问的是什么，他问的其实是永生。他应该知道保罗希拉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被抓进来，所以他问的是永生。所以神为什么一定要把保罗和希拉扔在监牢里？因为那里有一个人想寻求永生啊，因为有一个禁足在那里想要得救啊。你看他说，我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想要得救，他知道他是罪人，是在这个地上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他在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把保罗和希拉放在了监牢里，在人看来是一个灾难，是一个苦难，其实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点呢，一个时间呢，神给他开的一条路啊。而当保罗就把主的道解释给这些人听的时候，你看禁足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结果他们家的人都信了神，都很喜乐。多好的一幕场景，但是前提是保罗他得愿意付上代价，之前他不肯，即使一个女人那么悲惨他都不肯，他看不见 人的这个可怜，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事工，不行，我不能为了我的事工去牺牲这些。但是神是让人不要看自己的筹算和眼前的利益，你看到人可怜就应该去，你看到人有需要，你就应该在永生的事情上帮助他们。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其实他是经历了生命的翻转，这一次的经历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不寻常，以至于他在第二次被犹太人诬告要坐牢的时候，你看他毫无惧色，他一点都不怕了。所以他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知道在神的手中，只要他爱人，只要他为了人的得救的缘故，他付上代价，神都能够使用，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关键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筹算太多。当保罗第二次坐牢的时候，他写信给腓立比书的彼得教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他说他这个第二次坐牢，他说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当时保罗在被关的时候，其实他是每天都有人看守他，那狱营军呢是轮班来看守，不是只有两个人，是轮换，他坐了两年牢，整个狱营军的人都轮换遍了，所以他把福音在这个狱营军当中都传遍了。这就是神给他的宣教合场。如果他没有这样坐牢经历，他有什么机会去接触这些狱营军呢？而他在他最后问安的时候，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在王宫当中的查经班的人，什么传过去的？借着他坐牢，没有坐牢的机会，他怎么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王室的军兵当中？怎么传进王室？所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是我们没有办法想的，弟兄姐妹们。那保罗这场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个坐牢的过程当中啊，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官长来拆这个人来去把保罗放出去的时候呢，一说他没什么罪，第二天他要放他出去。圣经说保罗非常的，让我们看保罗非常的可爱哈，保罗不肯走。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你看保罗这时候让人感觉好像还有点端起来了哈，你放我走我还不出去了。那我们也难免问一个问题，那保罗你既然是罗马人，为什么之前人打你的时候你不说呢？对吧？你为什么之后才说呢？就是之前为什么不说？一定是忘了，对吧？如果能想起来，谁也不愿意打。那为什么忘了呢？很多时候因为害怕。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当初他真的是害怕，他不想坐牢，他一紧张的程度下，连自己是罗马人的身份这种的特权都给忘了。但是经过了这一夜，你看大家都很喜乐信主的时候，他什么都想起来，他有胆量啊，还跟这个官长说我不出去，你来请我出去啊，这就是生命的成长，什么都不怕，有胆识啊。弟兄姐妹们啊，这就是神的带领啊，传福音宣教一定是付上代价的。那保罗他在这个传到外邦人的过程当中，他也付上了代价，他也经历了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神的大使命当中放下我们的筹算，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经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背，对吗？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触动的点呢是非常薄弱的，这只成了我们的一个金句。什么是神爱世人？他把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为人父母的，即使是 啊，还没有做父母，你都有父亲母亲，你知道父亲母亲对孩子的爱。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地震啊或有灾难的时候，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就是妈妈爸爸为了保护孩子他们舍命，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爸爸妈妈在紧急当中，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保住自己的孩子，自己去死呢？因为丧子太痛苦了，没有人愿意承受丧子的痛苦，所以在痛苦当中，人本能会选择一个轻的痛苦，他宁可自己死，他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死。而神他舍下他的独生爱子，他舍了他独生爱子为我们死，神的痛才减轻。你就知道我们犯罪，我们不听神的话，他是多么的痛，他是多么希望我们得救，能够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一个人啊，爱神，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就像中国有一个有一个样板戏啊，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台词，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吗？穷人的孩子为什么早当家？因为他看到了父母的艰难，他心疼他的父母，就懂事。如果我们能够体会神的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啊这个懂事的孩子，看到天父这么痛，他把他的儿子舍给我们，我们就懂事，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理解太过于表面，我们没有想到神的爱是剧痛的。我们想到神爱我们好像只是一个爱小 baby 一样喜欢我们，不是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痛的爱，痛到一定程度他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他才能够减轻他的痛苦。谁能够把自己的孩子为别人舍呢？这有多痛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付上了巨大的代价。有人常说，我们常说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对吗？啊，但是很多时候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比较抽象，对吧？因为我们没见过天上的荣华，我们不知道什么样，所以我们只会唱高调，就说一句，哎呀，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啊，他为我们舍命。可是天上荣华什么样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地上为我们舍了什么。那我们会说，哦，他在地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啊，十字架呢，我们能体会的痛苦啊，就是他被钉，对吗？很多时候受难节我们体会，就是说还有一些操练，说你拿针扎一下你的手，有痛不痛啊？啊，会痛。那钉的多痛啊？那都是我们能够尝试去理解耶稣的痛。但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痛的从来都不是他被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么痛苦，那么恐惧，他怕什么？按理说他不应该怕。所以在十字架上，他是非常清醒的。在十字架上他被钉之后，他还可以代求，对吗？他说，父啊，赦免他们。然后他还可以说，我渴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安顿他的妈妈跟约翰讲，看了你的母亲，看了你的儿子，然后他还可以对这个强盗说，今天我就同你在乐园。他还可以传福音，他还可以服侍。但是他只有一句话是他崩溃讲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十字架最痛苦的永远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他跟天父那个隔绝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克西马尼园他为什么这么惧怕，就是他要面对他跟最爱他的，他也最爱的父隔绝。当他与爱的源头隔绝的时候，他当然惧怕，爱里没有惧怕，但是他要跟爱隔绝呀，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他跟他最爱的父隔绝，那一刻是他最恐惧的。所以他的痛永远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我们能体会就是身体疼，但是身体疼从来都打不垮他，他还可以服侍。他不单单承受了十字架最痛的一刻，他还承受了我们人在世上我们不愿意承受痛。在十字架上有一句话是说啊，这事以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啊，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所以这个醋呢，其实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喝不行，而是说他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他是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那这句话是在诗篇第69篇预言耶稣的时候说他们给他醋喝。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他要喝这醋？为什么这些人要给他醋喝？那我听过解释说，因为醋呢有这个人很痛的时候，它有一种缓轻疼痛的作用。那这个呢也说服不了我们，因为当我身体很痛的时候，你给我喝醋，我觉得一点用没有，对吧？那也有人说是为了醋有一种解渴。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渴了，你最想喝什么？你一定喝水，喝醋可能让你更渴，对吧？所以这都不合理。为什么在哥哥他山上这个地方会有醋，会有海蓉？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在那里被钉到断气是几个钟头，所以很多的兵丁和围观的人都在那里看着，一待几个钟头，在那样的地方一定有厕所的，一定有厕所。那我们今天人上厕所呢，你知道我们都是非常的先进发达，我们都是有厕纸，对吗？我们也有随身带的这种的，即使你到不发达国家，你有随身带的一次性厕纸。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什么是厕纸？就是在厕所当中那个海蓉，它用完之后用醋清洗再用，这就是当时的厕纸。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给耶稣喝的是什么，是一个多么恶心的东西，一个厕纸洗完之后在醋里然后给他喝。耶稣你可以不喝，但圣经说他尝了那醋就说尝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尝这么恶心的东西？因为他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为什么要让经上的话应验？为了让人信他。其实我想很少有人是因为这个应验信主的。我也常想，耶稣你不用这个应验，我们也信你。但是他就是为了让所有能够让人信的事情他全都做了，他就是为了让人能信他。他生命倾倒，他能为人做的事情全都做了，即使是放下自己的尊严，承受这么大的羞辱，喝这么恶心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能信他。我们在世上谁不看重自己的面子呢？谁不看重自己的感觉呢？谁愿意去喝这么恶心的东西为让人信主呢？不会吗？我们会说你愿意信不信，对吗？可是他为了让人信，最后一刻他就尝了这么恶心的东西。我们都和耶稣一样，我们也会爱面子，我们也会在乎自己的尊严，何况是一个圣洁的神，荣耀的神，他放下所有的尊严，承受所有能受的屈辱，在十字架上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在我们一般查经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他会把母亲交给约翰呢？很简单，因为十字架下只有约翰一个人，门徒都跑光了，那耶稣的弟弟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哥哥去哪里，那时候又没有通讯，又没有这个有通知人的这个方式，所以耶稣被抓、被卖、被抓、被钉子下是非常快的，所以他的弟弟根本就不在十字架下面，只有他那个寡妇的母亲站在下面。你就想耶稣看到他的母亲 啊，一个穷寡妇，耶稣在世上33年半，他都没有机会尽孝，他没有机会照顾他妈妈，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一直在走遍各城各乡，他没有让他的妈妈去享受天伦之乐，他没有承欢膝下，只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他在安顿他的母亲。你想一想，他的母亲那个时候心被刀刺透，就如那个先知西缅所说的哈，那耶稣是什么感情？他再也没有机会去照顾他的妈妈，所以他这个时候对约翰说：“啊，看啊，你的母亲，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说的，他可不是啊，非常理智啊，非常啊平静的讲，那是多么大的痛苦！约翰照顾好我妈妈，啊，他在世上有亲人。”的放下自己对亲人的照顾，或许有人会说，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软弱，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不行啊。你要知道，他也是玛利亚十月怀胎生下来，他也是玛利亚一把一把的带大的。如果说他爱玛利亚的心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一定比我们更爱他的妈妈，因为他没有罪。我们人对父母对家人的爱都有限制，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自私，我们也顾自己，所以我们的爱是有限的。他对玛利亚的爱一定更深更浓，但是他没有机会照顾他的妈妈，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一直在外奔走，直到最后他才安顿他的妈妈。所以你说耶稣的弟弟们不会照顾玛利亚吗？将来一定会，对吗？但为什么约翰一直把他接到家里呢？我相信约翰一定是看到了耶稣的痛，他愿意照顾耶稣的母亲。或许我们会说，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他马上死了，他就上天上跟父亲同在了，我们不一样啊，其实我们走的路是跟耶稣一样的，我们都是在世上几十年，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都是与父神同在，好的无比的。关键我们在世上这几十年，我们是要怎样效法耶稣基督，舍下所有的。可能或许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能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我们一点一点的尝试，对吗？保罗也是在尝试的走的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带领，一点一点的这个信心被增大，被坚固，以至于他能够成为一个那么被神大大使用祝福的外邦人的使徒。弟兄姐妹们，尝试走一点点，尝试放下一点点，一点点放下，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预备的道路真的是越来越宽，让我们看到我们走在当中也越来越轻省。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福分，来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轻看，我们要真的是以这个使命为我们一生所追寻的，要奔跑的这个标杆。让我们愿意来去一点一点的舍下自己心中的一切筹算，让我们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各样属灵福气。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